好，今天是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啊。我们今天有一会儿，我们有圣餐。那今天呢，我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一个关于生命建造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如果大家看我们今天的单章，上面有今天我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讲到耶稣论不可杀人，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1-26节。那不可杀人，我想如果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信徒，那我们都知道不可杀人是十诫当中的第六诫。那在前一阵子我跟大家一直都在分享生命记当中的信息，那生命记里面也专门提到十诫。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也跟大家专门有一篇信息是专门讲到十诫与我们今天的信徒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知道十诫是耶和华神与选民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立约。那这个十诫是立约的一个核心，我在前面跟大家分享生命记的时候已经提过很多次。那么我们知道其中前四诫是讲到神跟选民之间的关系，都是讲到神跟他的选民之间的关系。那么后六诫就是讲到人跟人之间啊，主要还是选民了，人跟人之间这样的关系。那么十诫是旧约的律法，但是神借着旧约的律法，借着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约来启示他救赎全人类的这个旨意。那这个旨意是神他终极的一个旨意，神整个的在圣经当中的启示，他的创造，我们知道他终极的目的就在于他要来拯救全人类。因此呢，旧约律法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是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性的这种现实的意义。所以我跟大家在分享生命记的时候，不是专门讲到十诫跟我们今天信徒的关系，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所以在这个当中，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它有它的启示的现实意义，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他在也是在马太福音在第六章在第五章里面他讲到了，他说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就是在我们前面，如果大家看圣经的话，会是在前面那一段，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成全律法，这里面耶稣说成全律法什么意思？成全律法就是要在耶稣基督里，或者是借着耶稣基督，使律法，神在律法当中所要求的那个义可以得到或者是达到完全。这个就是耶稣说成就成全律法的意义。因此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全的律法就远远的超过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字面的这个律法里面的他所对人的要求，要远远超过这个。所以耶稣他告诉他的门徒，我们看哈，这里面耶稣讲，他说他要成全，要成全律法。所以耶稣在跟他门徒说的，告诉他门徒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如果做主的门徒，你跟随耶稣，你只是在律法的表面，在律法的字义上面你做到了，这个耶稣讲你是不能进天国，还不可以进天国。耶稣说 我们就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他们的义要超过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也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都是假冒为善的，都是律法主义的，所以他们只是在律法的表面本身。但是耶稣说这个不够，你们的义就是神在律法里面所要求选民所要达成的义，要超过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我们才能够进天国。那么今天我就来跟大家来分享，看看耶稣他是如何的在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上面，他如何的来成全律法。那耶稣在这里面讲到了旧约里面的律法，其中的十诫里面的这个不可杀人。首先我们看这边，当耶稣讲到这个第六诫的时候，他说不可杀人。耶稣首先他先把这个因为是旧约的诫命，所以他把这个旧约的诫命它的意义先向他的门徒，向在他那边听他讲道的这些人，向他们来表明。那我们知道杀人这个不是简单的杀人，不是说因一时的过失而杀人。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的翻译里面，我们中文就是翻译成杀人，那好像看上去比较中性啊。其实啊，那英文里面有翻成啊 to kill 啊，这个杀人，还有呢就翻成 murder。所以呢在这里面不是简单的杀人，是讲的是过失的杀人，而是说在有这种 intention， 就是故意的这种倾向，带着目的的 with purpose 或者是 intentionally 去杀人的。这个是这一个经文里面在用到这个字的时候 to kill 哈，在讲到这个字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在翻译的里面有翻成英文的翻译哈，有翻成这个kill， 也有翻成 murder， 所以呢应该是 murder 更 close， 就是更接近原文它所要表达的意义。那我们知道那杀人在圣经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哈，如果大家读圣经特别是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这种杀人，特别是还有一些战争的这些事情。那我们知道如果你不是过失杀人，或者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神旨意下的杀人。什么叫在神旨意下的杀人？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看特别是旧约里面，当我们看到有去征战的时候，有的是圣战，那在这个战争当中，那这个是神允许的发生的这样的战争，那在这个战争里面那肯定会有死人吗？会有杀人，这个是不在这个诫命里的。所以这面所讲的不可杀人是讲的不可故意杀人，就是讲的这个 murder， 我们还有一个字叫 homicide 在英文里面啊。所以呢故意杀人那我们知道是要承担后果的。所以呢耶稣在这里面说，他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所以在旧约的诫命当中已经非常清楚地讲到了，如果你是故意杀人，那你就要承担杀人的后果，那就是要难免接受审判，就是你一定要接受审判。那这个审判是什么呢？就是杀人要被处死，这个在旧约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如果大家看出埃及记21章，那个里面有专门论到不可杀人的诫命，专门讲到21章里面有这样的规定，他是这样说的，当讲到这个不可杀人的时候，他说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非常清楚，打人致死的。然后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要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所以这里面讲的是 在神的允许范围内杀人，所以神要设一个，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有讲逃城，所以当你杀人的过失杀人，在神允许的这个范畴里面，那你可以到逃城里面去。所以这个是神对于他所拣选的这个选民里面出现这样的情况，他有一个保护。但是呢，下面看，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所以这个讲得非常清楚，在第六诫当中，当他讲到说不可杀人，就是讲的是 murder, homicide, 故意杀人。所以当有这样的情况，你一定要接受审判，这个审判就是要致死，要致死。所以这面耶稣把旧约的律法跟这些门徒们就把它陈述出来。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他在解释这个不可杀人这个诫命的时候，他赋予了这一条诫命有新的意义。在22节，我们看22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啊，这个公会是指的犹太人，就在当时的时候，犹太人他们有一个70几个人的一个由法利赛人和文士所组成的这样一个，就是专门对发生在犹太人中间、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些案子、一些调停、一些重大的事情的一些决策，就是由这个公会来决定的。所以他说，这边讲的说，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那这个也是一种审判。凡骂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我们看这里头，耶稣他把不可杀人赋予了新的意义。那这个新的意义，我们看在这里，耶稣讲了两个情形，或者是讲了两件事，一个是怒气，就是 anger。还有一个就是讲到言语，就是我们舌头、我们的口、我们所说的话。那怒气是什么？那人发怒其实是一种没有智慧的一种表现。那我们知道箴言圣经箴言书里面专门有讲到29章，有提到说，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所以发怒是一种没有智慧的一种表现。但是呢，好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经历当中，你去看看你的身边，包括你自己，你会发现发怒这件事情好像很 common, 是不是很普遍，好像没有一个人说他没有从来没有发过怒的，没有，人人都发过怒。那这个我们知道，神在造人的时候把这些喜怒哀乐的东西是放在我们的人里面的，但是圣经里面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怒气要通过一个正常的途径、正常的渠道、正常的环境里面来发出来，而不是，当然这个圣经里面讲的，那耶稣讲的时候，如果向弟兄发怒的，那显然向弟兄发怒就不是正常的情形，啊，这是一种没有智慧的表现。所以这里面讲的是不能无缘无故的发怒。那发怒，你是无缘无故的，或者是你就随心所欲的去发怒，我刚才说了，这个是一种没有智慧的表现。那怒气是什么？怒气会带来非常不好的结果，怒气可以影响人的健康。我们单从 health 的角度哈，从健康的角度，可以影响人的健康，甚至是可以带来死亡。有一个统计说，讲到在美国哈，在这个统计说，他用了10个问题来这个测验所有的人哈，就是他去这个 testing 的人。然后让他们回答10个问题，从这10个问题里面来看你的这个怒气有多大。 啊，因为根据你回答的问题，他可以知道。所以呢，在靠近东西岸的地方，东西两岸，在美国哈，东西两岸的地方，人的怒气就很高。好像是当时在测这个的时候，好像是 Philadelphia 的人的怒气最大。所以怒气，我们知道，一旦怒气发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最近我看到在媒体当中看到，叫这个路怒哈，就是这个 road rage， 路怒，在美国非常的普遍。其实呢，这个路怒，很多的路怒最后的结果都是非常的不好，要么就是死人，要么就是受伤。其中啊，有一个也是我看到的一些报道里面，就是讲有一个一家人，然后父母坐在前面，后面是两个孩子，两个小姑娘，然后呢，就是因为开车后面有一个可能 tailgate， 就是在后面可能逼得比较紧，他就觉得不 comfortable， 然后呢大概就回头或者是比了一下手势，然后呢这个车就那个后面那个车就跑到前面去，就把前面这个车就突然一下子刹车，就把他给顶住，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啊你又冒犯我，然后就结果这个车越来越升级 escalate， 升级到最后他也把车开到他前面去，开到他旁边就指着他骂。结果呢没想到对方是一个曾经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不久的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就掏出枪来就朝他车就开两枪，打了两枪之后呢，当然这个人就是开车的人好像没有打到，因为车在行进当中嘛，好像没有打到，但是打到车后门上去了，这两枪打到车后门上，然后就正好就打到他的那个坐在车后面的那个女孩子的，就是他的女儿身上，是正好是从他的脸颊擦过去，然后后来这个他的这个女儿就是眼睛有一个眼睛是失明的，然后耳朵也是聋的，那这个是他要因为这个怒气他要承担的这个后果。那我最近看到一个更离奇的一个路怒，也是两个人开车，好像因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发生口角，发生其实你路怒的话，你如果有一个人不说话，你不放声，那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你就让他去说，他就说完他就走。但是两个人如果说下去的话，所以当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其中的一个车，这两个人就最后闹到一个程度，两个车都停下来，都下了车，然后其中另外一个车的人就拿着一个那个棒球棒就把另外一个车的司机就把他打死了，活活打死。然后等这个拿棒球棒打死人的这个人准备回他自己车上的时候，正好在路上又来了一个车，把这个人当时就撞死。所以两个路怒的这个司机当事人，一个是被一个司机打死，另外一个司机是被另外一个车撞死。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怒气带来的后果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我们说，刚才我说怒气会影响人的健康，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一个统计里面，根据统计数字表明，如果你是一个怒气比较多的人，经常生气的人，常常发怒的人，你的寿命会比没有常常发怒的人要短很多。这个是有这个统计数据的，我不太记得清楚，好像是20%，你会减少20%，因为你怒气大，你那么大的怒气，你就会非常的玩世不恭，你就非常对这个世界，对所有的人，对任何事情，你都会有这种玩世不恭的这种感觉，所以你就常常的就是在这种愤世嫉俗，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你就让你的生命就缩短。所以这个是有统计数据来说明的。 所以那耶稣他在讲到这个是讲到怒气，但当他讲到言语的时候，那言语我们讲就是我们说话，就是我们口里所发出的一切。那如果你是用一种不尊重或者是不当的言语跟你的周围的人，跟你的邻舍，跟你的弟兄，跟你的姐妹说话的时候，那这里面耶稣说这个就形同什么？形同杀人。所以这里面他讲到了，他说这里面说有拉加，讲到哈说拉加，还有一个叫摩利，那这两个呢都是这个希腊文的音译。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拉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个废物，就是 useless 这种废物，或者是你是一个无用的什么什么这种。那魔力是什么呢？魔力就是你是个蠢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 you fool 和蠢货，或者是这个愚蠢啊等等。那这个是音译，我们可能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相当于形同像骂人嘛，对吧？骂人。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我想大家如果你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是在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会经常听到类似于这样的话，虽然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拉加和魔力，但是你会听到比如说像这种精神病啊，你这神经病，有没有经常会听到神经病啊，还有什么这个 loser 啊，这一类的话，就是个失败者嘛，对吧？ loser。还有就是说这个你有病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还有什么像你真是个什么乡巴佬啊什么这一类的。那这个就是你对人，对你所接触的人，跟你相交的人一种不尊重。那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是不一样，你不应该因为他的不一样你就用这样的不尊重人的话，或者是不得体的话来去这样去说。所以这我们显然我们看到这些都是近乎于是这种骂人的话。那对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我们当然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可能不会说这样的话，不会说你是一个蠢货，或是不会说你是一个什么 loser 什么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言语的表达上面，其实我们常常会说出来不得体的话。这个不得体的话你不知道，你其实是对你所说的这一个人，你对他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在教会里面是最最最 common 的，最普通的，最常发生的，就是我们在说话上面，我们没有去好好的去从一个智慧的角度去来斟酌我们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所以圣经里面，在雅各书里面第三章里面讲到说，我们的舌头虽然是百体当中最小的，但是却是最毒的，是吧？他把舌头比作是什么？是火。所以最小的这个舌头，这个火可以点燃整个的，可以点燃你的全身，可以点燃整个的生理，说明这个火，这个舌头，我们的口，我们的言语非常非常的厉害，它可以 Q。 所以耶稣在这面说，他说当你是发怒的时候，当你是，那我们知道你发怒的时候，你的言语肯定是会有问题的。所以当你发怒的时候，当你的言语是不当的时候，不得体的时候，你所说出来的话，你所做出来的行为，就如同什么？杀人。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对律法这一条他给我们的解释，他赋予了他以新的意义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所以我们的信耶稣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家里面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应该比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比律法所要求的，我们要远远的超出这一些。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言语上面，在我们的怒气上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要小心。所以在其实在美国这边可能不是那么太明显，因为我们大家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来的，或者我们都有中国人的背景， 不管你是从香港还是从台湾还是从其他别的华人的这个背景来的，我们知道在华人当中这个言语的这种能力非常非常的大啊，在我们中文里面有一个叫人言可畏啊，人言可畏，这个说话真的是能杀人的，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的言语。所以耶稣把人的怒气还有不当的言语都归在杀人的范畴之内，我们要非常警醒。那这个是耶稣对我们今天信徒，对于相信他的人的一个更加敬虔更加圣洁的一个要求。我是这样看的，无论什么原因，如果信徒啊，你是发怒，你因为你的发怒，因为你的出言不逊而使你的弟兄，使你身边的邻舍让他受到伤害，这个都形同于杀人。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耶稣所讲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非常的小心我们的言语，不要因为出言不逊，因为我们在言语上面我们就随随便便，好像觉得大家啊，我不是说不能开玩笑，但是你开玩笑一定要有分寸。这个就是讲到圣经里面讲到神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从神里面能够在说话的上面我们可以有智慧。所以如果你因为你的言语，因为你的怒气使你的弟兄使你的邻舍受到伤害，真的这个就是杀人。因为你不知道，有的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嘛，对吧？有的人因为你这句话，他可能这一生都会在他的心里面造成非常大的阴影。如果他是一个跟你的背景不同的，他的地位或者是他的以前的经历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形跟你是不同的，那你就把不得体的话说出来，那就会在他的心里面会形成一种一生的烙印。就像我们在其实在我们华人里面啊，在原生家庭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很多的孩子因为父母在表达上面的不得体不得当，使孩子一生都在这个阴影里面。同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你真的是你说出来的话不得体的话，你真的就会给对方，因为你不知道嘛，不知道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是一种在什么样的这个心境当中，如果你说了，那你就会让他相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是在教会里面，虽然我教会的生活没有那么长那么长，但是 it's long enough， 我看到已经足够长，我看到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因为一句话就把你的弟兄把你的邻舍就伤到，他会记你我不晓得多长时间，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因为这个他就甚至是可以远离神远离教会，甚至是他整个的信仰他都会有问题。所以这个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要非常的小心。所以圣经里面在箴言里面有 好几个地方讲到话的这个我们这个舌头啊，言语上面这个杀人的这个作用。他说在箴言书12:18，他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那如刀刺人，这个就跟你是用刀刺人就相当于就 kill。 那智慧人的舌头却是可以医治人的良药。还有在18:21里面也有一个在讲到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人的生死，我们的人的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在舌头上面管不住你自己，你让他随便去烧的一个人，那你就会怎么样，不仅是你自己带来你生命的问题，你也会给别人给你的邻舍带来这样的问题。所以你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这个就是讲到怒气，讲到我们的言语。所以呢，因为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而圣经里面去告诉我们说，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意。所以我们记得，我们要 勒住我们的舌头啊，不要随便发怒，不要说话，要我们要有智慧。所以那如果你有了这样的情形，所以耶稣在这边说，你就不要，就要接受他的，就是这边讲的哈，接受他的审判，就是神的审判，你就难免地狱之火。这边讲的哈，耶稣讲的非常非常的严厉，对一个发怒的人，对一个管不住自己舌头的人，最后耶稣说的是你难免地狱之火，这个是非常严厉的审判。所以我们要在怒气和言语上面要敬畏神，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如果你是敬畏神， 你自己要在这个你的生命当中，你去操练操练敬畏神。不是说敬畏神可以啊，我们在生命记里不是讲了吗，可以学习敬畏神，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操练敬畏神。你随时随地你想到你要把神当神，你在你的言语上面，在你的 怒气上面就会好很多。所以我们要遵行神的道，按照神给我们的吩咐来做。那当然耶稣在讲完了这个给不可杀人这个新的定义之后，那耶稣讲了两件事情，最后耶稣用了两个生活当中的例子来教导他的门徒不要做一个杀人的人，因为你的怒气你的言语就是在杀人。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做这样的人。那其中一个故事，其中一个例子是讲到说在献祭前啊，这边我们看经文，这边说是你献祭之前要把你这个对弟兄的这种怒气你要把它处理掉，要把它解决掉。如果你在献祭的时候你突然想起来你还心里面还有怒气，你要把你的礼物放在里面，你要赶紧去跟你的弟兄要和好，然后你再回来献祭，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有亏欠别人的，那耶稣在这里面是讲的说，如果有人告你，你欠别人的债，人家要带你上法庭，那这里面是讲到我们亏欠人。所以当你发现你有亏欠人的地方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件事情，把这个亏欠别人的，你要把它处理干净，免得自我死亡。就是说这面耶稣所讲的，如果你还欠的话，你就不能够从你被关的地方，你不可能哪怕是一文钱你都不能出来。当然耶稣在这里面是在给我们讲比喻讲例子。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需要，就对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我们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你想想看，你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是做服侍的，你在站在前台之前，你想想你有没有跟弟兄跟你的邻舍跟你身边的人有发过怒，有没有怒气在你的心中还没有解决掉的，还没有处理掉的，你有没有亏欠你的弟兄你的姐妹的地方？如果有，就是耶稣在这里面讲的，你的服侍、你的敬拜、你的所有的，神不悦纳。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些，要把它解决掉，要把它处理掉，该和好的和好，有亏欠的，你就要跟人家讲明，就是要把它清理掉。这样，我们才可以来服侍神。你这样的服侍，神才会悦纳，才会蒙神的喜悦。我想到我们在家里面也同样的事哈，家里面更是这样。夫妻间难免不拌嘴，每一个夫妻哈都是一样，我跟师母有的时候也拌嘴。那拌嘴的时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你在说话的时候，你说出来的话要柔和，要谦卑。如果说对方有冒犯你的地方，不管是你的先生还是你的太太冒犯你的时候，你怎么样 想到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跟我们说，让我们说话要有智慧，我们要柔和谦卑，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你怎么样？其实很多的家庭里面的夫妻之间的这种纠纷哈，两个人吵架，或者两个人为一些家庭，其实都是我们最后你看哈，你每一个几乎都是一些家庭的琐事小事情，没有什么很大不了的事情，都是一些小事情，都是家里面的琐碎的事情。但是呢，因为你自己的怒气你没有办法控制，你没有办法勒住你的舌头，然后你就看到怎么样会越来越升级 escalate， 你说一句他说一句，然后就会一直越说越多，然后就冷战完了之后，最后的结果就是继续升级，然后最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甚至是到了有一些我们看到有好多就是因为这些小事情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都有，我们看到的太多太多。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好好的去思想哈。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 again， 我是一再跟大家讲我们教会的主题，敬畏神，遵行他的道。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在这个时候你想到我们在家里面，家里谁是主，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我们的家，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基督。所以当你把基督，把我们的神当作神去看的时候，那你就会知道你需要敬畏，你需要按照他的话来行。职场上也是一样，你跟你的同事也是同样的，不要因为一句话，因为人家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你心里面就心怀不平。箴言书里面讲了非常的多，就讲到我们这个人心怀不平的时候，心怀不平的时候，你的怒气就很自然的就会出来。你的怒气出来以后，你的言语就没有办法控制，最后就也是同样的越来越升级。所以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就让一步退一步，或者是用这种非常和缓的这种语气来跟人说话。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时常会有让我们发怒的，让我们有这种要表达，我们要这个 vent 啊，就是我们要发泄我们内心的一些不愉快，或者是我们内心的不好的这种感受。但是你知道你发泄你怎么样来发泄，你要知道要有智慧，要从神那边要学习。就是那这个智慧从哪里来，智慧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我们要多读神的话，要常常去读神的话，你神的话读多了，圣经读多了，你就有智慧，神就会把智慧加给你。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生活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不可避免，但是你要有智慧。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教导我们说怒气和这个不当的言语都是刚才讲了哈，杀人的行为，都是杀人，都是犯罪。那我们就要敬畏神，就要听神的话。就像雅各书里面我们刚刚读过哈，在上一个月，在前一个月我们刚刚读过雅各书，雅各书里面就讲到说我们要快快的听，什么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是神教导我们，你要知道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我们当我们回答温柔的时候，当我们以一个温柔谦卑的心去回答别人的时候，这个怒气就可以消下去，就不会越来越升级。所以让我们都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 神你话语的启示当中，我们来学习我们如何的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如何的一个成为遵行你旨意的人，讨神喜悦的人，是一个敬虔一个圣洁的人。我们真的是求助你啊，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我们生活生命当中这些微小的事情当中，我们都要来敬畏你。真的是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就伤害了我们的弟兄，伤害我们的姐妹，伤害了我们的邻舍。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这就是诫命当中所要求的，我们成了一个杀人的人。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日日来警醒，时时来警醒，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敬畏你，遵行你的话。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你所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就能得到你所在 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赏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福分。这美福这恩典都是主你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给我们的。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成为一个让你得荣耀的这样的一个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